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你看见没，这就是今天在美国的情况，明明是一个很平常，按道理来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如果今天在泰国当然是几乎不可思议，今天明明在美国，如果讲一句 Merry Christmas 应该不为过嘛，圣诞快乐应该是不为过嘛，但是不行，不可以。你看看过去多少年在纽约根本是犹太人的天下，基督徒说 Merry Christmas， 犹太人也说 Merry Christmas，没有问题，没有难处。但是现在为什么变成难处了呢？因为现在要讲什么？要讲政治的准确性。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今天大家讲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表面上是很对的，这些人也自命清高，他们就好像发当初圣经的法利赛人一样。所以慢慢今天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明明变性的问题在美国是难得难得又发生的问题，可以说很少在一个学校里面有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为着少数人的需要，现在呢政府说你在这个学校里面应该有个设备是想到这些变性的人，那甚至于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变性的人可以有权利可以用一些的洗手间，那么做父母的就紧张起来了，那我怎么会让我的女儿那么随进去，忽然间你不知道有一个人他说他是变性的，而在美国这个变性是完全是心理的，不是真的生理的，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怎么办？他有他的自由，但是我怎么去保护我的女儿？所以不要忘记啊，今天可以说美国很看样子是很先进的国家，什么讲自由讲民主，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说恶人围困一人，你慢慢的就看见说基督就被到一个逼到一个角落里面去了。那有一个弟兄他是做蛋糕的，那他呢送蛋糕可以，但是呢如果有人说是同性恋结婚呢，然后要什么这个结婚快乐什么结婚之喜啊，那他觉得我们不能做，你到别家去做，但是我们这家不可以，结果他们告到法院去，后来这个弟兄就破产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呢没有那么简单，有人说过去你讲爸爸妈妈没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有爸爸，但是不啊，因为有的人是两个爸爸，有的人是两个妈妈，你不能说爸爸妈妈你是歧视啊，你不能随便讲的。所以在学校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教育里面根本为着要讲这个，结果你看见没有另外一套的教材，所以现在很困难了。你如果今天把你的儿女送到学校去，你要怎么办呢？这是给我们看见冰山的一角。我顺便给弟兄姊妹看的就是，许多时候我们的感觉就像哈巴谷的感觉一样，因为今天好像你看见吗，教会失职了。如果教会不失职的话，怎么会到了每年这些同性恋人他们出柜，他们要大游行，他们觉得很骄傲，他们选的路就是纽约的第五大道。那么里约第五大道你看他们那个是很大的一个很体面的一条大道，然后他们游行最后停在哪里，就停在一个大的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完全同情同性恋。那这个还不要紧，那有的牧师他根本就是相信同性恋，而且觉得圣经没有说不可以同性恋，所以你看见吗，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但是好像神什么话也不说。今天在美国有一件事我们要承认， 为什么最高法院能够有一条的命，有一条法律是同性恋合法化的一个法律？为什么？它就是因为美国有50州，有36州年轻人他们同情这个法律。所以当这个世界慢慢慢慢的，大家把神的话放在一边，慢慢的让律法放松，那现在我们要问，当教会如果是灯台的话，按理来讲，当世界黑暗的时候，教会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应该是灯台的责任和使命。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今天最叫人难过的就是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基督徒是完全站在这些一边，那因着这个缘故就形成多数。那么在民主国家是数人头的，你只要人多就好了。当然不要忘记，世界上罪人一定比义人多的。如果在民主国家里面，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制定一个法律，幸好人里面还有点良心。如果今天没有良心，如果今天没有公理，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不错，这个民主是好制度，好像是很好的制度，但是问题就是放在谁的手里。最早美国决定采用民主制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多半不管哪一州大多数都是基督徒，所以大多数都认同圣经中的价值。虽然有人不信，但起码他们在道德上没有话说，他们觉得基督徒道德比我们高尚，许多事我们做了他们一定不做。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有见证，当教会这个灯台照亮四方的时候，当教会尽职的时候，弟兄姊妹，连那个不信的朋友们从心里面他们要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道德应该比我们高一点。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去，他们不能去，有的话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可以说，有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他们不能做。他们从心里承认说他们的道德标准是高的，所以如果整个的国家是根据这个道德来说的话，没有话说的。十条诫有什么错呢？当然没有错，你不能够把那个色彩带进来，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那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最早最早他采用了这个制度。那么在当时不是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到了今天就变成问题了。你看见吗？当慢慢教会失职，结果不信的人比信的人还要多。所以当然你想想看，在你投票的时候，这个不信的人是从他的眼光中来看一件事情的。不过好在就是你选总统的时候，那么总统有一定的高度，只有某样的人可以当总统，这个人有总统相，对不对？就好像过去人说有帝王相一样。那么大家想到将来4年，那么我们知道是要有一个人带领我们整个国家往前走，那整个的方向都在他的手里。那么这个人呢，一定在各方面要是无可指责的。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人一定能够自己克制自己，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个就是 self control。 那么想想看，如果一个总统他不能够控制他自己，不能管住他自己，那么想想看，他不小心他那个指头就可以按到核子战争那个指头上，那不要忘记结果他毁灭了，大家就跟着他毁灭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大家知道说在一个民主制度国家里面，那么起码如果要做总统的话，他一定有一定的高度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稀奇得很，民主制度跟过去不一样，民主制度是数人头的，不是砍人头的。我们说过去帝王要，你看在宫殿里面那个自相残杀的心，不知道砍了多少头。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知道什么叫做民主制度， 表面上是没有砍人头，在竞选的时候是砍人头，人格的谋杀，各方面的谋杀，大家在那里爬分，大家巴不得把对方那个拉到最远的地步，本来大家就是罪人。所以本来我们觉得这两个选举的人都是总统，要说总统，将来总统。结果弟兄姊妹，大家也没有想到说，今天我爬分的结果，我在报上打爬分的，万一有一天他当了总统，这个国家有面子吗？我们告诉全世界说，我们选出来的总统这样的一个总统，你看见没有？你看我们很有本领。当时的时候没有想，当时就是要把对方压下去，最好把对方把他。就用世界话来说，最好他就不存在了。你有各种的方法，那你怎么想到？到了万一有一天跌破眼镜，你一定要把他拉下来，你没有拉下来，结果他当了总统。全世界他有很多的总统是上了台以后才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很多的总统都是罪人，总统当然是罪人嘛。不过呢，所有的总统都是显性隐性的罪人，都不是显性的罪人。如果是显性的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当上总统。你去看美国总统的历史，你看那些人，如果你能够你知道他们背后所说的话，你看他们背后所做的事，不要忘记，这是当你选举他以前你所不知道，你以为他是圣人，其实呢他是隐性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如果制度应该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但是等到科技越发达，大家爬分的能力越来越强，一定要把对方摧毁，一定要把对方拆毁，然后你才甘心。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真的代表国家做了总统了，那么当时你摧毁的力量有多大呢？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只有民主的制度是不杀人头的，民主制度点人都不错，不过在点人头以前，你看见吗？大家是无所不用其极，所有大财团把所有的钱统统给你，这个钱拿来做什么用？你竞选哪里需要那么多的钱？本来呢，人家没有爬分的时间，没有爬分的精神，而且不可能做那些事情。结果呢，你现在可以了，因为足够的钱，你现在很简单，你专只做一件事情，你能够找出一些东西来。那今天我们要问大家，哪一个人不是罪人呢？哪一个人不可能被人找出一些问题出来呢？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明白吗？从表面上来看，那当时呢觉得民主制度是很好，但是现在慢慢你就看见民主怎样变成民粹。所以什么叫阿拉伯之春？就是民粹。结果民粹的结果呢就带进了阿拉伯之冬。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回过头去看，稍微看看这个世界，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就生在哈巴谷的时代。如果教会见证刚强的话，我们哪里会担心这些问题？如果教会见证刚强的话，大多数一定是基督徒。你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我们将来的领袖，你是用什么来量的？你用圣经的尺度来量的。弟兄姊妹，现在不要忘记，在目前的高科技底下，你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越民主越自由，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惨不忍睹的。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一点都没有错，在表面上大家说有的制度比这个制度更好，问题是一个好的制度在罪人的手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民主殿堂里面应该没有打架这件事，但是他们做了最坏的示范，对我们的儿女做了最坏的示范，但是不要忘记是民主的殿堂。所以让我们记得，世界上应该有公理，教会应该刚强，但是今天教会在哪里？我今天只是在美国说的，特别美国说，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教会的见证在哪里？所以什么时候当教会失去他的见证，当以色列人百姓失去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呢，我们稍微根据最近几年各地所发生的事，我们应该是很清楚这一段的圣经。当然特别在美国，我们要承认是教会的失败，证明说我们没有把下一代教好。如果下一代，年轻的一代，对于圣经的价值能坚持的话，那就不会有今天。那特别如果今天到了这个田地，我们就知道说一定是教会失败的结果。那同样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是有使命的，神对他们是有期许的。所以当这些事发生在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这个哈巴谷就明白不过来了，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如果我们看见当初的福音，当初神的话怎么样过洋漂海，从英国到了美国，主真的为自己预备了一个新大陆，像旷野一样。很明显的，圣灵在那片旷野里面工作，那么这就是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美国。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是不是因着这个缘故而强盛，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当时的的确确是按着圣经的价值在那过日子的。但是现在呢，所有基督徒都要叹一口气说，今天他们所在的社会就好像当时尼尼微的社会一样，就好像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罗马的社会一样，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希腊的社会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难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进步过。一开始堕落的时候就是堕落那么深的，所以圣经说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明白圣经，但是不要忘记这句话从我们身上划过去了。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世界，所以这里一幅图画，等一等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世界。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有好几个版本，那么在这个好几个版本之下，你看见说许多的故事，这个哈巴谷的预言就应验了，在不同的版本里面它就应验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回过头就可以看在这不同的时期，那么你就看，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是怎么得着复兴的。那当然当你看见以色列人光景这样荒凉的时候，他当然需要复兴，对不对？那现在神总要做些什么才可以啊，才行的嘛。所以你看见吗，很明显的讲的公理，讲到律法，讲的恶人，也讲到义人。所以很明显的，按理来说以色列人应该是义人，结果做了恶人。以色列人应该没有强暴，没有奸恶，结果呢，毁灭和强暴居然在什么呢，在哈巴谷的面前。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在基督的面前为什么有这么许多的事情发生呢？所以我们就着我们最近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慢慢我们就认识这个世界。因为当初许多的基督徒就是没有认识那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对世界充满了幻想，结果就制定了一些制度，以为这是最好的制度。结果你看见在我们的眼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以为是最美好的制度，但只要放在罪人的手里，那个结局一定是悲惨的结局。那在这个时候，神要不要起来收拾他的局面呢？当然是要起来收拾他的局面。所以下面神就回答了，所以一面是哈巴谷问，另一面呢，你看见神就回答。所以 所以神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非常有意思啊，这里有一句话叫你们的时候。所以哈巴谷书在什么时候人读它都有你们的时候，所以我们读它是今天，就是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可见这里的加勒底啊，它的代表性是不是短暂的，你看见吗？是有永远性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勇要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加沉杀。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逐雷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所以当哈巴谷觉得神什么作为都没有，好像现在神就任凭这些事情发展，就像美国一般弟兄们，他们觉得今天简直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你如果今天到了纽约，到了什么地方，你的感觉真的一点没有感，一点没有错，你今天你所在的地方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么索多玛俄摩拉不要忘记代表神忍耐的限度，你看见吗？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就证明说神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你不要轻看神的公义，不要轻看神的圣洁。有一定的忍耐，一忍耐的极限，一超过忍耐的极限，你看见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公义的神，他可以不管教他儿女，他可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要这个地方变成索多玛俄摩拉，虽然里面有几个义人，不错，没有错，里面有一个义人，失败的义人叫做罗德。那么请大家记得，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向神祷告，如果这个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毁灭这个城吗？最后10个，想想看，如果一个城连10个义人都不到，那么很明显的，神当然要毁灭这座城，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算得出来，在整个的索多玛俄摩拉加起来，连罗德和罗德的妻子，还有他其他的人，后来他甚至于后来告诉他女婿，他女婿都不相信，还以为他说笑话。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索多玛神最后要伸手毁灭，因为连10个义人都不到。虽然有一个叫做什么叫罗德，但是不要忘记啊，天使还是拉着罗德的手，他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眼珠了。你就知道说索多玛俄摩拉对他们多么留恋，他们多么舍不得，一回头就变成眼珠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给我们看神要不要审判，什么时候神才伸出他的手来呢？但是如果今天你在美国看一看，好像是这个日子不会来到的。你看见吗？到处都是这样，到处都没有神审判的时候，没有的。我还记得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等到那个法律啊，就是同性恋合法婚姻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那当然呢，这个可以说那刚好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懂得 这个懂得什么呢？懂得这个上通联网。所以然后呢，他们就可以等于普天同庆一样，他们就可以号召很多人都一同庆祝。那甚至于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都糊里糊涂的，后来才醒过来。然后呢，就觉得这事件太大太大，在美国事件太大的事。连美国最高阶层的人物都说什么呢？这是美国人的骄傲。而甚至于他在这个推特上面，特别他在这个就像在那个 social media， 就好像在什么微信一样，他上面都写说，他打个井号 ，Love wins， 爱得胜了。如果爱得胜了，是什么样的爱呢？明白吗？这个还不要紧。所以后来呢，因为这些人是以彩虹来做他们的记号的，所以好几天，这个白宫啊，如果你晚上看上去的话，完全是彩虹在那里照射上去的。但是白宫是借给总统的，不是他并没拥有白宫，但是很稀奇啊，这个白宫打出一个信号，就是彩虹的信号。所以有一个弟兄，就是格里汉的儿子，叫做 Frank， 格里汉，他叫弗兰克，他的儿子，他呢就在不是微信了，他在这个 Facebook 上面就写了几句话。他说：“神到底还是公义的神。”他建议说，白宫上面要多装几个避雷针。因为神到底是公义的神。当然了，这句话在基督徒中间传开来，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但是你就知道说，在很多基督徒心中就问说，如果今天美国已经变成索多玛俄摩拉，如果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普世的价值，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社会将来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因为问题不是同性恋的问题，问题接着就是变性的问题，然后到时候很多地方要扭曲的，到时候你怎么教导你的下一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好像神什么都不做，但神告诉我们，神要做，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呢，他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行。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到了今天这个田地，当然需要复兴，但是不要忘记，在复兴以前一定有审判的。所以神就兴起了加勒底人，做了审判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你看到吗？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所以告诉我们说，神是听祷告的神，神不是没有，神不是放任我们，你看见吗？很明显的，神要做管教的工作，但是问题在这里，神如果你看，你会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是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行，又完全叫你们跌破眼镜的。所以很明显，神是借着加勒底来管教以色列人。啊，第一，到底加勒底代表什么？等一等我们就清楚。因为在你们的时候，如果这只是亚述的时候，那么换一句话说，哈巴谷的读者只限定在亚述那个时候。但是很明显的，证明说这里的加勒底，这里的巴比伦是有好几个版本的。等到在你们的版本的时候，明白吗？那个时候呢，我必兴起加勒底人，神要借着这个世界来管教我们。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你看见，我们要知道神一定兴起加勒底人， 神他管教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第一，我们要问这个加勒底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到底在神的眼中到底巴比伦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如果巴比伦只是阶段性的，如果只在亚述那个时候，那你们的时候，那不能说在你们的时候，因为读圣经的人，读哈巴谷到今天我们还在那读。所以主说在你们的时候，就表示在今天这个时候有加勒底这件事，神兴起的加勒底来做管教的工作。所以第一，我们等一等要来看到底这里的巴比伦指着什么来说。但是如果神是用巴比伦做管教的工具的话，他这个哈巴谷就又问了第二个问题。所以第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所以一面他从主的话那里得到安慰，我们必不至死，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等一等我们就会很清楚，耶和华你派定他我要刑罚人，他明白了神现在为什么兴起，为什么让这个加勒底人来管教他们呢？是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我要惩治人。所以神兴起加勒底是为着刑罚，是为着惩治。惩治原文就是叫我们能归正。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你为何看着不理呢？你看见吗？现在也是一样，前面是说你没有管教，你什么都不做，你什么都不做。现在呢，神做了，但是做了以后呢，神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何看，为何看着不理呢？你眼睛不能容一点的沙，现在这个沙粒进到你的眼睛，怎么你眨都不眨一下眼睛，明白吗？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敬慕不语呢？所以以色列人比起巴比伦来说，以色列好的太多了。这个巴比伦呢是恶人，他要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敬慕不语呢？所以这又是个矛盾，明明神是用巴比伦来惩治以色列，明明神是用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来刑罚以色列人，当神的手管教临到以色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哈巴谷有话要说了，难道你眼中你不是圣洁的神吗？如果你是圣洁的神，你里面眼睛不能容忍一粒的沙粒，现在你亲眼看见有一个恶人能吞灭比自己更公义的，你为何缄默不语呢？这是他第二个问题。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所以你看见没？这是他第二个问题。所以到第二章，看见神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